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咧系基督教圣历里边咧，有时叫做遇苦期，有时咧叫做大斋期嘅一个嘅开始。大斋期咧系纪念主耶稣为咗承担人类嘅罪，背起十架成就救赎嘅故事。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卑微的人，面对令人沮丧的政治形势，遭遇叫人心寒的人性的丑陋，他以一种顺服天命的勇气，背起了人类罪恶的十架。如果没有这个人，尘世仍然暗淡无光。如果没有这种生命的承担，苦难的世界只会叫人绝望。如果没有人背负起十架，罪恶的力量将会横行无道。面对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通常都很有兴趣知道他的过去是怎样的。就正如有人很喜欢乔布斯，他就很想了解这个人怎样能够在一间车房里面开始他整个苹果的事业呢。耶稣这个伟大的生命，他的事业的开始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的记载，也是刚才读经的弟兄姊妹所读的那个福音书的经课，我们看看耶稣的事业是怎样展开的。我们再翻开这段的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至第十三节。经文很简单的，就是讲到耶稣是怎样开始去踏出他那个侍奉的人生。经文这样记载，他说呢，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那里旷野四十日，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经文很短，但是意义深长。耶稣的使命始于他的受洗，他去到约旦河那里受施洗约翰的洗，他从水里面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就仿佛甲子降在他的身上。受洗是一件关键的事件来的，因为这个就是人归属神的一个外在的记号。耶稣以这个这样的外在的记号洗礼，去表明他是属于神的。就在这个时刻，天裂开了。天裂开呢，这个呢是神的一种的行动，意味着神和人可以直接呢沟通了。天裂开了呢，亦都可以呢是标志着神行事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因为呢过去在旧约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呢曾经讲过，在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呢，神就会裂天而降。而耶稣的受洗很明显就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神有所作为。天裂开了，主耶稣的生命亦都因此豁然开朗。他脚踏大地，但是他的心连系于上天，他立于天人之间。一个心灵连系于上天的人，纵使他活在尘世，他却是不会容让自己被这个尘世的力量控制。他活在世上，却是会活出属天的气质。面对一个伟大的人，我们总是觉得他头上的天是打开的，他的生命散发着一种上天的色彩。圣经跟着讲，就是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的身上。甲子这个象征着神的降临。去过日本旅行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在日本神庙是有鸟居的。 鸟咧系天神嘅使者，故此咧吓神庙咧吓有鸟居，让嗰个从天而嚟嘅鸟咧降临嘅。耶稣受洗嘅时候咧，都有从天而嚟嘅使者，圣灵仿佛从天而嚟，好似一只鸽子降喺耶稣嘅身上。这个咁样嘅表达就解释咗系乜嘢力量驱动住耶稣整个嘅生命，系乜嘢力量充满住耶稣整个嘅心灵，就系呢个从天而嚟嘅圣灵，佢驱策住咧耶稣嘅生命。伟大嘅生命好多时都系跟随住一种内里边嘅一种神秘嘅力量。艺术家创作嘅时候，好多时我哋话咧系有一种灵感啊去驱动佢嘅。一个作家茨威格，佢有本书叫做《昨日的世界》，佢讲到咧吓，佢咧好中意咧翻阅嗰啲音乐家嗰啲手稿。佢一讲到咧，有一次当佢阅读呢个莫扎特嘅手稿嘅时候咧嘅一个嘅感受，佢话咧佢睇啲莫扎特嘅手稿，佢发觉咧莫扎特嘅手稿咧几乎系冇改动嘅痕迹嘅，即系咧睇上嚟。莫扎特心里面已经有整篇的乐章，然后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使到整篇的乐章就可以完整地写下来。他说看起上来有一种很伟大的力量驾驭着莫扎特，而莫扎特只不过是顺从着这种力量，就是这样他就写出了天籁一样的乐章。鲁迅有一篇很短的文章叫做《过客》，文章咧讲到有一个过客，佢走咗好长嘅路，喺路上边呢个过客遇到一个老翁，过客就问老翁前边系乜嘢嚟噶？老翁就答前边系坟，好似十字架咁样样。老翁咧睇到呢个过客已经好疲倦啦，就同佢讲回头啦。过客话咧唔得。我一定要继续走落去噶，翻转头，你知唔知过去嘅路系点样噶？过去嘅地方系点样样噶？佢话咧，回到过去嘅嗰度去，就没有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同埋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嘅笑容，没一处没有框外嘅眼泪。我真恨佢哋。我唔回转。那个老翁话你真係要继续走啊。那个过客话係啊，我只得继续走落去。因为有一把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到我停唔得落嚟。老翁话太阳落山啦，你都系休息一阵啦。过客话呢那个前面嘅声音叫我走。有啲人嘅人生的确就是这样样，他跟随着一种属天的那种的呼唤。鲁迅写透了这种伟大的生命，这些生命总是因为回应一种属天的呼唤而离开这个腐烂不堪的人生，而不畏死亡这样走向光荣的境地。耶稣他都听从着一种属天的呼唤，他要走向佢生命嘅十字架。马可福音喺呢度好简单，用几隻字就点出咗系乜嘢嘢驱动住耶稣呢个整个嘅生命。驱动住整个嘅生命嘅就系从天而嚟嘅圣灵。问题只不过就系喺我哋中间，又有几多人能够唔听呢个世界嘅嗰啲嘅驱动我哋嘅声音，而听圣灵嘅声音来到去生活。在耶稣的受洗里面，最后有声音从天上来。不同的福音书对这里都 有记述的。马太福音记述同样的情节的时候，马太的记载是这样的。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你留意这些这样的字的变化，你就会发觉马太福音那种的写法呢，佢多多少少咧，系将呢度发生嘅事咧描述为一个客观嘅事件，但系马可福音咧呢种嘅写法，而家呢度嘅写法咧，佢话咧 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是神直接对耶稣说的。马可福音似乎是将这个描述为发生在耶稣生命里面的一个主观的事件，是他在这个天地间面对神，然后他听到天上的神直接地跟他说话，他在这个说话里面他确定他自己的身份，他也明白他的召命。在洗礼里面，耶稣完全地领悟他的身份，而他日后的人生只不过是这个身份的一个的展现。身份认同呢，的确是现代社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算以香港为例，香港人的身份亦或中国人的身份，有时这个这样的身份的认同都会引起某一种的紧张。有时有人说，为什么某一种身份的人可以在某一个的名店的前面拍照，而其他的身份又不可以呢？又有人问，为什么某一些身份的人可以在这里出世和定居，其他的身份的人又不可以的呢？这里牵涉就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身份认同所引起的身份政治的问题将会继续成为我们社会里面的一个的话题。而耶稣在这个洗礼里面，他确定他自己那个终极的身份，他就是神的爱子。这个身份超越了种族、肤色、地域，耶稣就是以这种身份活着。当耶稣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当然有地上的身份，他会服从地上的政府的。但是当政府不仁不义的时候，他那个终极的身份就出现了，他会持守着当信服神而不信服人的这个原则，他会活出那个神的爱子的这个身份。他活在这个地上，他当然有他的家人，他会爱他的家人，但是这个这样的爱他的家人的这个身份，是又不会妨碍他视其他的人为他的家人，不会妨碍他对其他人表达同样的爱。这个就是他那个神的爱子的身份，是凌驾一切其他的身份之上，而他就是以这个身份活出他的一生。问题就是，我们是以一个什么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呢？我们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有些人是学生，有些人是老师，有些人是雇员，有些人是老板。问题就是，我们有多少人以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凌驾刚才的所有的身份呢？我们有多少人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并且珍视珍重这个身份，努力去活出这个身份。一个人能够体会自己是神的儿女并活出这个的身份，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今日嘅讲道嘅讲题咧，系天上旷野人间。天上所指嘅就系，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好似耶稣一样，其实系面对天上嘅神，依靠一种属天嘅力量，并且活出呢个属天嘅身份。我哋嘅身份系神所爱嘅儿女，呢个身份系属天嘅。呢个系我要讲嘅第一点。跟住我要讲旷野。第一章第十二节，圣经话咧，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喺耶稣嘅救世嘅事业嘅开始，佢内里嘅圣灵就催逼佢去到旷野，似乎呢个系不得不走嘅一步嚟。你要经过一个旷野嘅洗礼，你先能够真正开始到你嘅救世嘅事业。旷野是圣经里面时时用的一个的意象。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经过旷野。这个是他们离开为奴之地而进入自由之地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的地方。这个是生命转化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的阶段。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面对种种的艰难和考验。有人是回头的，有人是埋怨的，有人是反抗神的。 但是那些住在沙漠里面的灵修大师呢，时时都提示我们，如果你要进入沙漠或者旷野，你要千万小心啊，因为在这个一无所有的旷野，这个一无所有的地方，人是会真正的面对自己，又或者说人是会面对真正的自己，人性里面的骄傲呢会跑出来去吞噬人的，人性深处里面的那种的孤独是会使人疯狂的，人性里面那些各种的欲念呢是会浮现出来呢，叫人不能自拔。旷野是一个呢经历考验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一无所有的旷野里面，人不单单面对真实的自己，同时间人亦都会面对真实的神。没有了城市的光害，在夜晚我们就能够见到天上的星星。同样在旷野，一切人为的那些阻隔都会消失了，人在那里亦都能够看见真实的神。当然人性里面那些内在的弱点呢，是会蒙蔽人的眼睛，叫人看不到神。但是旷野正正是一个地方，叫人学习依靠神的恩典，将生命全然的交给神。旷野就是这个使到神与人能够真实相遇，神与人最亲近的一个的地方。在这个一无所有的旷野里面，人会变得一无所有，亦都一无所靠。你要靠的话，就只能够依靠神。旷野就是一个学习依靠神的地方。在这里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财富，人亦都不能够靠自己的学识，人亦都不能够靠自己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在旷野人只能够谦卑下来，回复回生命的那种本来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根本是一无所有。在这里人只能够仰赖神，只能够在神那里领受生命无限的价值。圣灵催逼耶稣进入这个旷野，看上来就是要让耶稣经历这种旷野的考验，让他成为一个一无所靠而只依靠神的人。唯有这样，唯有这样，他才能够进入这个尘世的生活，而不被尘世的生活所牵引。因为很快耶稣就会进入人群，人群是会拥戴他的，人群是会发出很多的欢呼声。但是唯有这个经历过旷野的这个考验，耶稣才能够不为群众的欢呼声所掩盖，而能够在群众的欢呼声里面依然能够发出旷野的真理的呼声。很快耶稣就会与那些僵化了的宗教力量周旋，受到他们的挑战。而唯有经历过旷野的考验，耶稣才能够摆脱这些制度的缠累，而向人指向真实的神。很快耶稣就会面对政治上面的不义，受到政治的审判。而唯有经历了这个旷野的考验，耶稣才能够轻视强权的威吓，而将生命单单的交在神的手中。在旷野里面，人会变得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但是唯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白到神的支撑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终极的支撑。在旷野里面，人就好像命悬一线这样，而神就是那一条永远都不会断的线。现代人是很不喜欢真实的旷野的，我们会将旷野改建成为城市，我们会将旷野变成旅游的新奇的经验，我们会将旷野变成消费的项目。我们不喜欢一无所有，我们的经济的活动就是要将我们一无所有变成样样都有，我们的科技就是要将多元化的产品变成事实，我们的消费活动就是将这些多样化的享受变成必须。这个是一个没有旷野的世界，我们不喜欢旷野。在这个没有旷野的世界， 我们就要揸住好多嘅嘢嚟到肯定自己。但呢啲嘅嘢，呢啲嘅嘢就会变成我哋心灵嘅一种嘅光害，使到我哋唔能够睇到天上嘅星星。如果我哋要活出嗰个属天嘅身份，神嘅儿女嘅身份，我哋的确系要学习一种活在旷野嘅呢种嘅心态。喺呢一度冇炫耀，冇骄傲，亦都冇将生命寄托喺啲无聊冇意义嘅事情之上。生命嘅一切嘅杂质都除掉啦，就留低最纯正嘅生命。而呢个生命坦然地活在神的面前，心无挂碍，唯有这种生命才能够一心一意完成生命里面的天命。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就是天上旷野人间，旷野指的就是这种存活的态度，能够在这个花花碌碌的世界持守着旷野的心境，我们才能够活出那种属天的身份。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最后一节的经文，第一章第十三节。耶稣在旷野里面四十日，就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并且有天使来到侍候他。耶稣在旷野四十日，在旧约四十似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受尽考验，但是同时间他亦都经历到神的供应。摩西在西乃山上面呢又逗留了四十日。在那里呢四十日与神面对面的相遇。先知以利亚亦都走了四十昼夜的路，然后去到神的山，在那里寻求神的帮助。似乎呢四十呢都是同考验有关，并且四十呢又同呢与神一种好亲近的关系呢有关。耶稣在旷野里面四十日，他受到考验，他受到撒旦的考验。撒旦是敌对神的力量，而在我们实践真理的时候，这个敌对神的力量呢时时都会伴随着我们，很难摆脱他。奇怪的就是马福音在这里记载呢，就是同时间有野兽和耶稣在一起。一般来讲，野兽都是不是很友善的，并非善类。但是你在这里我们看上来，这些野兽是一些驯服的野兽来的。人与野兽和平共处，这个就是天堂的一种的呈现。在伊甸园里面，人是跟野兽同在的。而旧约的先知以赛亚讲到末世的景象的时候，也都提到人和野兽同处。看上来耶稣在人间却是要带来天堂。再者这里是有天使侍候，这个就是表达，这个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景象。这个就是耶稣真实的生活了。撒旦时时都在这里。你唔好諗有一日呢冇撒旦，哇，行真理係好自由啊，冇障碍，冇咁样嘅日子。撒旦时时都喺度嘅。但係又好明確嘅，喺呢度我哋睇到撒旦嘅存在係唔会阻碍耶稣喺人间实现天堂。喺呢度人同兽，或者讲人同最凶残嘅异己，能在天使的帮助底下竟然可以和谐共处，这个就是爱的终极的实现，这个就是天堂的美景。耶稣的生活那个光景就是这样，一方面有撒旦，另一方面有天使，而他在当中透过他的生命的实践，将爱带来人间。我们活在世上，耶稣那种的生命，那种的方向，难道不是就是我们要努力实践的方向吗？今天我讲到题目就是天上旷野人间。人间指的就是我们其实在人间里面的确是有一种人间的使命，就是要带来宽恕 包容爱，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马可福音的耶稣受洗的故事很简单，但是他已经讲出了耶稣的属天的身份，他是神的爱子，他有一种旷野生活的一种的态度，然后他有一种人间的使命的方向。但愿这个亦都是我们生命的故事，让我们每一个努力去坚定我们属天的身份，活出一种旷野的心境，然后实现人间的天国。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